现在的感觉更像做科研。
对对对，
哇，好酷，这不是工程师想走向的一个梦想吗？
用隐私保护计算呢，实际上就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又能使用到这个数据的价值。
对于很多公司来讲，或者说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讲，大数据是一项很核心的能力，但是好像在你们这边只是一个基础能力。
嗯，这个有点高抬，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
欢迎来到迪魔王电台。Demo 让有意义的事情有意思。我是电台的主理人五花肉。
我是迪西。
今天我们要又回到特别硬核的话题的主线上。今天我们要聊的是隐私计算。
但是跟我们的生活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现在我们其实好久也没到外面的场合录制，今天正好也到了蓝象智联的办公室，和我们的嘉宾一起录制。我们的嘉宾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子晨，我工程师啊，我是工程师，在这边的话，主要是做一些隐私计算方向的一些研发工作。
嗯，好，这个我为什么主理人今天这么紧张？因为就是要在自己如何不懂的情况下聊出一个比较硬核的话题。今天我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隐私计算最近一两年其实听到的频率会很高，然后各个的大厂或者新兴的创业公司也陆续的出现了。那我们也想知道隐私计算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到底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是在侵犯隐私的状况下去牟利的吗？所以今天我们会围绕着这些展开学习。
今天主要是来学习。
OK， 我们现在有一个广告时间，我们嘉宾需要打点广告吗？
介绍一下我公司的环境。
非常好。
进来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我们在西溪湿地里面办公。
对，
是一个特别富养的环境。然后我们一个二层小楼，办公环境特别安静。周围的这个，哎，说不下去了。
对，就是特别的好，环境特别的好。这个我刚刚进来的整个过程就在尖叫，我就说居然这个景区里还有这样的一个办公区，真是非常的浪漫啊。所以就是刚刚讲了环境，环境是特别好，也看到这家公司发展的也特别快，
非常快。
所以今天我们围绕隐私计算展开一些聊天。之后也可以看看这样的公司到底对于工程师的要求或者各个职能的要求是什么样的。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留言或者邮件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链接。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主题。刚我们提到隐私计算这个名字，其实听起来哈，特别是我们过年之前做了一期防止网络诈骗的这个内容，所以听到隐私我们会本能的有一些退却。再加上我最近其实看了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就讲这个有一家公司叫剑桥，完了，剑桥什么什么的一家公司，
不会就不要念了。
剑桥分析，剑桥分析这家公司在结合Facebook 等等社交平台去操纵美国大选，包括脱欧等等的这些事情，我会对于隐私这个事情更加的关注。所以先请嘉宾跟我们分享一下，隐私计算这个名字和它听起来一样恐怖吗？它会给你们造成面对市场的认知困扰吗？
隐私计算呢，就是这个词从不懂的人第一眼看起来或者听起来呢，它是有一些多多少少有一些误解的。就是一个是隐私，一个是计算，可能会觉得这个词是不是不清楚到底去做什么的。如果我们完整的去说的话，可以在隐私计算中间加个保护一词，叫做隐私保护的计算。实际上就是在真正的商业化的应用中呢，多多少少存在一些过度或者不合理不适当使用用户隐私去为自己的商业牟利的这样的现象是存在的。 所以从不管是欧洲啊、美国啊，还有咱们国内这两年关于数据保护方面的一些法规的逐渐的健全的情况下，不能再像以前那种暴力的或者粗放的使用数据，因为那种使用数据的过程中会暴露用户的隐私。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接到一些骚扰电话，这些骚扰电话实际上是通过一些灰色的或者不正当的渠道暴露出去了，他认为你是由于某些购买需求的，但实际在个保法落地之后呢，这种行为是要被禁止的，它是非法的，是因为你的个人的信息是被泄露出去了。那么隐私保护计算呢，实际上就是在保护用户隐私的情况下又能使用到这个数据的价值。因为数据是膨胀的，就是数据爆炸这几十年吧，二三十年越来越多的数据，但是数据的价值是很可贵的，所以国家也在倡导说需要让数据的价值流动起来，但是不能泄露用户的隐私。整体上来说只是这样一个技术。
嗯，我感觉刚刚隐私加上保护之后就突然有了安全感，对吧？隐私保护计算，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隐私到底指什么？
实际上隐私呢，在数据上面的对于个人的隐私它分几个层面的。比如说它分级保护，有一些呢举个例子，比较敏感的个人的住址信息，这个是非常非常敏感的信息，这种就属于非常高度的隐私的东西，个人隐私的东西，刚才我说到的个人的电话号码，就是通过一些行为能不能重标识到这个人的电话号码，如果能重标识到这个人的电话号码，打电话他骚扰这种行为也是一种侵犯隐私的行为。
对，
比如说交易记录这种这种交易记录，用户的交易记录也属于隐私的范畴。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某打车平台也好，或者一些外卖平台也好，一些购物平台也好，这些平台厂商自己用你的平台信息呢，算侵犯隐私吗？还是就是我们在使用用户条款的时候看都不看就会打勾的那个用户协议的许可，他就可以做这样的事？
就是他拥有用户的数据，但是他需要在我们打勾的那个条款内合理的使用。如果他把这个用户的信息泄露给第三方，在没有经过用户授权的情况下，这就属于严重的侵犯隐私，是违法的。
因为现在国家有要求是所有的 APP 都需要有一个隐私条款，需要同意之后用户才能注册，这是所有 APP 都有这个要求。
实际上是有三部法律，相对来说现在对商业监管比较管的比较多的是三部法律，跟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保护相关的法律，咱们国家是三部法律在去约束这些行为。
哎，所以我想补充提问一下，个保法到底它的能简单给我普及一下它里面涉及到的东西吗？沉默。
简单的说，
应该没有这个呀。
简单的说，就是个保法约束的是企业在使用用户的个人数据的时候有一些规范，就像我刚刚说的，分一二三的，哪些信息是可以公开的，哪些信息是需要经过一定的脱敏处理的，哪些信息是完全不能公开、不能暴露出去的。打个比方来说，外卖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外卖的时候那个电话号码是被脱敏掉的，我们电话打给比如说打车平台的时候，那个电话都是经过转发的，这种它是真实的电话是不能暴露的。这种就是他在处理个人数据的时候，就算他自己域内在处理这个数据、使用这个数据，也需要注意这些东西。
哎，所以我喜欢看什么，这种不算是隐私吗？就是那个，比如说某节、某跳动，某跳动或者一些他为了提高用户下单或者用户留存，他会去基于用户的行为。
这个
算吗？
其实说起来就是属于隐私计算的一个起源的地方。
哦，哇，我好会提问啊！
隐私计算起源，
你都差点把人家公司的名字报出来了。某节某跳动，
那快让嘉宾回答问题。
比如说，前年我们应该经常可以听到说，欧洲罚了某社交平台、社交公司，一罚就罚很多钱，说是他侵犯了个人隐私，他不是简单的是他的个人的数据通过数据库泄露出去了，而是他在他的 APP 装到用户的手机里面的时候，在收集用户的信息，收集他 APP 以外的用户的信息，这些信息实际上是可以支持他去做一些推荐的，像刚刚说的推荐，你喜欢什么东西，我给你推荐什么样的广告啊，就是购物的信息啊，他是非法收集了，或者说他收集的过度了，这种收集 实际上它是一个训练的过程，是一个分布式训练的过程。比如说几亿台的手机，几亿台的终端在几亿个用户的手里面，它需要建立一个模型去支持它的一个商业模式，但是它不能明文的把这些东西全收集起来收到自己的数据中心或者服务器上面。如果这么去收集，相当于它是泄露了用户的隐私，或者说是非法使用了用户的一些数据。但是呢，它是可以通过一些隐私计算的手段去做这个事情的。就是它得到了它自己建立的模型，也能去给用户推荐用户喜欢的东西，但是不会从它的数据里面定向指向的说这就是这个用户，是一种匿名化的措施。这个实际上是隐私计算或者说联邦学习的一个起源的一个诉求以及它商业模式落地的地方。在我们也明说国外的比如说 Facebook、Apple、谷歌早期的时候联邦的应用场景隐私计算应用场景都在这些地方。现在实际上苹果也是一样的，苹果比如说我们手机里面的这个人脸识别这个模型，它是需要不停的去迭代以提高它的识别的准确度的。但是呢，它是不能把用户的数据从手机里面直接拉到自己服务器上去，所以它整个建模的过程是一个分布式的，就是说它会把手机的一些加密的信息跟用户相关的传到服务器上，但是它是解不出来这个东西。
哦，哎，所以我没穿衣服人脸解锁它是没有我的图的是吗？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这个是要看这家公司它到底有没有做这个脱敏处理，
因
为它
这个
是
有成本的是吧？
对对，
它内部是不透明的呀。
因为什么呢？有一些公司呢，它肯定有这样的技术，它因为成本太高，它不去用。
是，
对。
有一些公司呢，它是缺乏这样的技术手段去做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商业模式要继续运转，所以它是逼不得已可能还在用一些有一些不合规的地方。但是整体的从国家对于个人隐私以及数据保护的方向来看的话，就是隐私计算能够普及发展，现在发展这么好的原因也在于这些不合规的现象都要被用隐私计算的手段去替代掉。
哎，刚刚正好提到，我补充几个问题。
问题来了。
第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刚刚看了腾讯呀、或者蚂蚁呀、这些大公司都有在基于联邦学习或者等等的东西做隐私计算或隐私平台，这个是有行业急迫性的分类吗？就是有些行业是不是对于这些会更加敏感？比如说金融或者一些，它会有行业的这个优先级吗？
实际上来说对金融场景的监管会更严格一些。因为这个更敏感一些。
是。
推荐系统这种呢，相对来说国家的可能对于监管的紧迫性还没有那么严，但是迟早都会监管到这些地方去。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看一家企业它自己的自觉性的。那国家在监管的时候他如何去证明你就是做了脱敏的或者做了隐私保护计算的呢？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比较难解的问题啊。这个在我们整个隐私计算产品的验证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一些手段是可以验证到这些地方的，就是这个东西是简单的脱敏还是加密，还是说多方安全计算的技术去实施出来的。有一些专业的机构是可以做到这一点，比如说监管进了这家公司以后，抓个网络包很有可能立马就能分析出来你这个网络包里面就是有泄露信息的泄露隐私的这种现象存在的。
所以说大厂的这些他说他做了一些隐私计算的一些事情其实是很难去证明的。
对，或者说他需要自己自证的，他需要自证的，监管进去以后他需要自证的，但是他的自证如果他做的不完善有可能是会被发现有不合理的。
所以开源是一种方式去证明自己。
开源
很难吧。
就是他虽然开源了，但是他不一定用他的开源技术。
还是得看业务上的。
对，还是得看真正的业务上面去详细的去分析
它。他做这件事情对自己来讲是增加
成本
而且很麻烦。
是的。
除非说有外力去监督他，否则他确实是没有必要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个保法的落地是一个重锤的信号。
我倒是想到就像这种安全相关的一些应用的话，其实大厂的他做的这些服务是并没有说像蓝象智联这样的。 脱离于大厂的第三方来的有安全性的，因为它不依托于任何一个平台。
是是，这个还是一个创业比较好的感觉啊，就是说它需要这样的中立性。
要不要插个广告？
都推进到这儿了，
给他们招人。
对，
他们招人确实，反正一年多之前去了解是挺难的，因为这个行业里面类似做隐私计算的，相关的人才其实是比较少。
隐私计算到底人才的要求是什么？
我们呢，招人难的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个行业，它是一个交叉行业，它是大数据啊，就数据分析到 AI。分布式机器学习到这个动态安全计算密码学，再到整个分布式的系统架构方面的，它对人的要求相对来说会比较高，所以我们去招聘难的很大的原因是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交叉行业，对人的要求很高的时候很难找到互相 match 的这样的人去进来做这样的事情。
是，
对，
哎，刚刚正好提到它交叉了比较多的这个技术嘛，哎，所以我想知道一个时间点，就是隐私计算开始普及，或者说决定有这样的创业公司出现，个保法还有你刚刚说的两个法律，它的前后的时间点是什么？
最早的实际上是2018年、2019年的 GDPR， 欧洲的 GDPR 开始的，然后咱们国家的法律是在大概在2年前，大概2年前，这个名字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有一部法律是数据安全相关的，然后1年前有一部法律，然后去年年底，应该去年夏天或者后半年的时候个保法，
节奏还挺密的，
因为现在国际形势来讲的话，对于中国的一些数据的安全的保护变得比以前要更加的敏感和重要，
因为真的是数字战啊，就是
是的是的，
国家是把数据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安全的层面去在做这件事情。
哇，这不得招人。真的，我真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我以前都没有觉得做技术会跟国家这么有关联，特别是最近，我这个感受会更强烈一点。
因为数据本身它是没有倾向性的，但是怎么去使用，
对
怎么使用这个数据，它是可能是善良的，也有可能是邪恶的。
是。
而且这个领域确实很新，所以你说同时又具备刚才讲的大数据 AI 密码学相关的领域的人确实是比较少的，但是又是未来的一个科技的趋势。
但我听起来感觉防御性更高，这个那刚
技术都是新的呀。像这些，所以就跳到我们下一个问题嘛，就是这个。
我有一个更好的过渡，你为什么要强行来过渡这个？刚刚提到
你来
、刚刚提到从事隐私计算的工程师，其实他对于交叉技术能力有比较高的要求，所以他无论对于技术的理解还是学习能力，都是有史无前例的挑战的。那上周的时候，我们也在群里的时候也聊到跟 Nebula 啊，他们名字太难读了，我一定要跟他们说一下。跟他们的合作，就是隐私计算跟图数据库有什么场景吗？
实际上这样，图数据库的出现呢，也是因为数据爆炸。就为什么我们普通的关系型数据库、非关系型数据库，处理这些数据，大家认为常规情况还是足够的。但是图数据库呢，它处理的是关系维度的，就是点和边的关系，它可以处理比如说是上千亿个节点、上千亿条边这种非常海量的这种数据。在这种场景下，图数据库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它能高效的处理之间的关系，在关系型数据库不一定能处理得来，或者处理起来它会很慢。那么图数据库跟隐私计算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去说一个事情啊，就是隐私计算，我刚刚说的是实际上是一个横向，就是专业名词是横向场景下，是终端很多个终端共同协同去做一件事情。但国内的实际上更多的场景是纵向场景，所谓纵向场景就是两个大 BU 两个大机构之间数据需要互相用到对方的数据价值。就是说比如说 A 机构有很多的数据， B 机构也有很多数据，但是他们的数据是不能互相明文传输的。这个不仅仅是个人隐私方面的东西，它也是企业数据安全方面的一些原因。所以 A 和 B 机构需要把数据融合在一起去建模，去产生一些数据价值的时候需要用到隐私计算。在结合图数据库， 如果 AB 数据非常非常海量的时候，两个里面都用的是图数据库，那么它图数据库与图数据库之间的隐私，使用隐私计算这种技术，它实际上就叫图联邦啊。我们跟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他们做的是数据的存储和处理，我们做的是数据的价值交换。
哦，明白了。哎，所以除了图数据库，你们其他数据库也有场景？
对，其他数据库的场景都是一些常规的，基本上我们就自己能 hold 得住的。但图数据库呢，它是一块非常相对来说技术纵深比较深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需要跟他们一块去合作做这个事情。
明白。哎，我觉得刚刚我们还是有没有更具体的办法去解释一下，就是更举一个更具体的，比如说业务或者什么的某客户场景。
我举一个场景啊，就是移动和联通，移动的用户是自己的一个圈子，联通的用户是自己另外一个池子，两边的用户是不能进行交互的，因为都是属于两个实体，之间的数据是有自己的数据所有权的。但是这些用户之间呢，我们有一些需要交互的场景，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要找一个诈骗集团，这个诈骗团伙呢，他们之间是有电话频繁的电话联系的，有些人可能用的移动电话，有些人用的联通的电话，所以这个数据打电话实际上它就是两个人之间两个点之间拉了一条边啊，他要把这个边拉出来的。但是他在自己的移动的域内呢，他是所有用户的边是可以拉起来的，他跟联通的这个边呢，他不一定拉得起来。所以如果移动用了一个图数据库，联通用了一个图数据库，它里面各有两张特别大的图，这两张图需要融合的时候，需要用的隐私计算的技术去融合。对，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场景。
哦，就如果说我是移动或者我是联通，让我把数据共享给另外一家公司的话，如果没有隐私计算的技术的话，我是不愿意
给的。做这个事情。
对对，是
的，
是的。
是的，就想起我们之前公司的一些场景，就是有一些第三方机构想给我们做一些商业化的一些推荐，或者是做一些解决方案的时候，他是说需要去获取到我们的一些数据。当聊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合作就很难继续下去。
是的，
因为数据对于很多企业来讲是一个重要的资产。
是的，现在实际上对于科技公司来说，数据已经是核心资产了。
对，
而且呢，刚才说的它有第三方机构，实际上我们做的还不仅仅是第三方机构。我们不是说把移动和联通的数据通过隐私计算的技术拉到我们蓝象来，然后去给它算个什么东西返回回去，而是说我们会在移动部一个节点，联通部一个节点，他们两个之间互相去通过东方安全计算的技术去算这个数据，他想要的这个结果，我们只提供技术啊，技术服务，我们是在中间不参与任何的这个业务的事情的，业务过程的数据不会到我们这里来，我们是不碰数据。
哎，那我其实想问一个偏技术方面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我要去获取到对方的数据，那这个数据我还是可以从服务器可以拉到，只是说它是做了加密的处理，对吧？
简单的说它是加密的处理，送到了比如说移动送到联通去，实际上它是送过去的完全已经完全不是那个数据了，或者是不可反推出来的数据。
那如果说拿到的只是一串无法理解的数据的话，那如何去做后续的分析呢？
这个就是
人专业领域
这个密码学的东西了。
对
啊，对，东方安全计算密码学的东西了。
就我拿到了一串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同时我又能够去理解它的意思，去做一些商业决策。
对对，我举一个简单一点的，就是说容易理解的里面一个术语呢，叫做同态。同态的密码学，同态密码学它干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它是在密文情况下的计算跟明文情况下的计算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事情 A 加 B 等于 C 这样的一个事情啊，明文算出来是 A 加 B 等于 C， 如果我对 A 加密对 B 加密， A 的密文加 B 的密文等于 C 的密文，把 C 解出来跟明文算出来是一模一样的。就简单我们套用一下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两个机构之间如果我们用同态的办法去做一个加法的话，它实际上是对方是不可反推的，但是算完东西以后我拿回来我还可以解出来，我能解出我得到想要的结果。
哇，科技，
你明白了吗？
科技真的好强啊。诶，那结合刚刚那个，其实隐私计算也常常跟人工智能、区块链、5G 这些关键词联系到一起，我们有可能举一个这种链路上的解决方案来解释一下这几个技术在场景里的承接顺序吗？
我先一个一个说区块链这个东西。区块链呢实际上本质上是一个分布式的记账本。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可靠的不可篡改的一个记账本。
嗯
嗯。它跟隐私计算结合的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在于我还以刚才的例子 ,AB 两个机构为例。A 使用了 B 的机构的数据的价值、
嗯、
那么 A 是不是要给 B 机构要付钱，
嗯，
对吧，他要付这个数据使用价值的这个钱，但是呢他在隐私计算上去跑的时候 AB 两方实际上对数据的他只有使用记录，这个使用记录怎么样证明 A 用了五条数据 B 说就是用了五条不是十条呢，我为什么你用了五条我就要付五条数据的价值的这个费用，而不能付十条、
嗯、
也不能付三条，
嗯，
所以这个使用数据的记录需要存在区块链上面，刚刚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分布式记账本，
嗯，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账本把这个事情记下，还有整个数据使用的链路过程中到底怎么使用数据的，对数据怎么去做清洗做分析做使用，到底怎么使用的怎么销毁的，整个数据的生命周期这些东西都可以存在区块链上、
嗯、
所以这个数据的使用过程以及使用产生的价值是可追溯的。
哦、明白了。
对、
嗯、
区块链实际上是这么个作用。
对，所以说区块链并不是说我把数据放到这个链上，而是说把这个数据的使用行为记录放到这个链上、
嗯、
去证明你没有乱用这个数据。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哦
对。
哇、哦、还有人工智能五 G。
人工智能五 G 呢，人工智能刚刚就说了，我们联邦学习的基础实际上是密码学加人工智能、
嗯、
分布式的人工智能。那就是说联邦里面，比如说联邦里面它有，我们可以常常见到一些普通的机器学习的，就常规的一些机器学习的一些名词，比如说逻辑回归啊，决策树呀，这个 LSTM 啊，还有聚类啊，还有深度学习的一些 DNN 啊，这些东西，它更多的是在把这些算法在多个节点分布式训练的过程中引入了隐私的保护，所以它跟人工智能的关系呢，实际上就是在隐私保护的分布式机器学习，可以这么去理解。
哦哦、我知道了，它跟区块链其实是不是一个维度的一个
对
关系？就是说，我要做人工智能的计算的话，它是需要大量的数据的。
是的，
所以我们是要在有隐私保护计算的前提下去做这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算法的一些处理。
对，
是这样的意思。
对，实际上刚刚说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联合多个机构去做建模这个事情？建模实际上就是人工智能，我们可以理解它人工智能的训练过程嘛。
嗯，
为什么要联合多个机构去建立这个东西？因为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数据是企业的核心价值。
嗯，
数据是不能出狱的。所以它会形成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数据孤岛。我们看到很多很多数据，但实际上是孤岛，它互相是不能通的。
嗯。
但是呢，我一个机构的数据实际上可能很难建立出一个比较性能比较，我说的性能就是它的预测度比较高的这种模型出来。
嗯。
我们需要联合更多的数据，需要联合更多的数据方。
嗯。
联合更多数据方又不能泄露企业的用户的真实的数据，那么就需要用到隐私计算。
嗯，
哦，五 G 我也想到了，
你懂吗？
对，我们之前有一期聊过五 G， 当时是提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是说，就是其实很多创新不一定来自于大厂、大公司，可能是一些民间的机构，但是呢，在人工智能或者说是五 G 相关的一些领域的一些技术突破，它的一些核心资产是在大厂的手上，也就是数据。
是的。
所以如果说没有隐私计算的一个保护，那么大厂它是很难把它的数据去共享出来给一些民间的机构，类似开源一样，那能让更多的参与到这个里面去。那如果说以后隐私保护计算普及了之后，我们就有办法说能够像开源一样把大厂的数据开源出去，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能够产生更多的创新，
就是合理利用数据去做创新。
对、
嗯、
所以它使这个事情变成了一种可能性。
哎，正好顺着你这个讲，因为之前也跟同事有一些关于这个的讨论，刚刚还更多的是我们在符合 这个新的法律的情况下去做自己的一些自查也好，行为的规范也好，它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成本的事情。但还有一个好的情况，就是顺着你的这个逻辑去，有了这样的隐私保护计算，很多的孤岛类的业务，这种孤岛下的这个状况，它的业务增长已经非常瓶颈了。就是每一家公司它就这么多数据，你可能就这么多人都被你已经覆盖了，你反反复复在消耗的就是这群人，你也没有办法再拉新了。它已经在数据孤岛的状况下有一个业务增长的瓶颈了，但这个时候有隐私保护计算，我可以与跨公司的合作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合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就是你刚刚说的创新的可能性有了，它可能有一些增长的方式了。
嗯，
那顺着这我有一个问题，基于这样做一个隐私保护计算的公司，它的业务场景服务场景是更通用化的，还是它就是针对性的解决一些痛点问题的？
隐
私计算公司呢，本质上它是一个 to B 的公司。to B 的公司，通常的方式呢都是标准化加一些定制化，所以我们以标准化的产品为主，针对性的有一些场景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定制化的这种解决方案的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去解决这些问题。
标准化的这些场景，它的竞争壁垒高吗？
当前的来说呢，标准化的场景呢，主要还是在于技术上面，就是这个技术相对来说有不管横向的纵向的它都有一定的深度，所以现在的主要的大部分的公司都在打磨这个标准化的技术这方面。另外不仅仅是说简单的说我把这个技术落地了就可以，它需要对整个通用场景，标准化它对应的是通用，通用场景有自己的业务上的理解，它才能抽象出更好的标准化的技术去服务这些场景。
还是得就是靠跟客户一起磨场景，然后推业界的标准化的这个能复用的这种的场景出来。
打个比方来说，现在你其实已经比较标准化的通用的，比如说在用那叫做什么呢，我们说联邦吧，联邦建模的场景，通用的用 L2 的模型 XGBP 的这种模型，它实际上已经很通用的这种建模的场景下面去使用了，就是很多很多的业务用这两个建模场景基本上都已经能解决问题了，这就比较通用的东西了。比如说隐匿查询啊，这是专业名词，隐匿查询这种技术呢，实际上业界已经是非常非常需要，基本上都会用到这种技术，或者说通用的技术，我们会以标准的产品去做服务。那么有一些非标的呢，灵活性比较高的呢，我们会抽象业务场景，然后抽象自己的技术去更好的服务，我们会给更灵活化的工具让他们去组装自己的业务。对，
我刚刚有两个感受，第一个在当前感觉还是很有机会的一个状况下，人才其实是最关键的因素，对吧？人才是最关键的因素。第二个问题是，其实刚刚也有聊到，在这个方向上，有一些开源的平台出现了。那蓝象这边是属于一个自研的决策状态，还是我们是基于某些开源的项目往上做的部分？
我们是全部都是自研的平台。至于开源这个事情的话，我们要走一段再看我们是不是会去把自己的代码开源。
你们会利用别的开源平台的？
我们会去借鉴一些他们的思想，或者做一些参考，做一些对比，横向的对比。但相对来说，这个事情我们会慎重。
听起来它还是一个没有尚且没有业界共识标准的状态，是吧？
对，整体的标准呢，国家单位比如说新通院，他们也在牵头在去做统一的标准。对，
我感觉这个阶段是很刺激的，加入这样的一家公司是吧？其实是在 PK 状态，很有这个，
而且我觉得机会是特别大的，
对，很有机会杀出来的。 哎，真的意外的比我预想的要聊的更好。我本来想说你能聊什么？OK， 嗯，刚刚我们无论在讲大数据还是图数据库的合作，都提到数据样本非常大，它对于机器的消耗是不是非常大？
嗯，这个呢，怎么说呢？数据的基础的数据是非常非常多的。
嗯，
但是在整个机器学习领域呢，它基于海量的数据真正去产生价值的数据可能是很少的。
嗯
啊，就是这个叫做数据的稀疏度，专业一点的稀疏度，它的价值实际上就只有某一部分数据才能产生价值。
嗯
啊，所以真正参与运算的数据可能不会那么多。我们会从海量的数据里面做数据分析，得到我们想要的那部分高价值的数据，然后再通过因子计算方式去产生价值。
先选再做。嗯
嗯。
哎，那目前影子计算，刚刚我们听到它出现的必要性，还有它对于无论是业务增长的价值，还是更合规的价值，那影子计算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一是行业，这个行业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二是做影子计算这样的创业公司，它的挑战是什么？
对，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整个影子计算这个方向其实它挑战是蛮大的。
嗯，
挑战大的呢是很多公司在做，很多公司都在自研。开源的产品呢也有不少公司在用，这个我不去评价，因为我们是自研的，我只说自研方向的。自研方向呢又涉及到一些密码学的东西。密码学的东西呢每家公司用的不一样。所以可能一个公司就是接触了很多客户，或者拿下了很多客户，每个公司拿下不少客户，它会产生一个结果，就变成了公司与公司之间的技术，它是商业机密，它互相是不能流通的。所以它会让自己的客户群，不同的客户群，从小的数据孤岛变成大的数据孤岛。对，这个专业一点，它叫互联互通。
好像就是有一些公司之间用的是中文，有一些公司用的是英文，就每一家它用的影子计算的语言是不一样的。
所以影子计算是很适合做联盟的一个模式的。
对，联盟呢就有联盟的一些难度在这个地方，具体怎么去实施，它是有一些技术上和商业上的这个砍在这个地方，大家都在趟再往前走。具体这个互联互通怎么做，这实际上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整个方向上需要大家一起去攻克的问题。
哎，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影子计算听起来是越用越好的东西，就越用越好，越用越强的东西。对吧？
但是还是需要一层上面的力量去把这个东西规范。
上面的力量归类，就是不是个三个急切的法律的颁发。
对。第二个呢是，它本身就是有一些比较难理解或者比较难去价值验证的东西。不是说不能验证，是比较难。
是。
所以它在整个落地的过程中也是比较难的就是看着大家都做得挺好，但实际上很多落地的场景它没有真正的产生商业的价值。
我特别明白，这个特别像做安全的感觉。
对，
就是你没法举证未发生的事情的你产生的价值，就是说我为你做了这个防御，所以你没有发生这个恶劣的事情造成损失，但你没法在当前跟他说你应该为这个服务付多少钱。对吧？
我觉得这些都是偏向于商业上的一个挑战。那从技术上的挑战来去讲的话，现在有哪些领域是影子计算可能很难说去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去解决呢？
相对来说我们这边呢就是当前阶段专注金融领域还比较多一些，相对来说主要我们是专注金融领域的。我们呢在金融领域实际上就两个场景，金融上用的就主要两个，一个是风控，一个是营销，拉新，就两个场景。我们就针对这两个场景去做。是以落地为导向去做的。所以我们的落地还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说落地比较多，在业内也是比较多的。就是这个东西已经落地已经上生产了，已经跑起来了。对
就是一个创业公司来说，他要的是我得赚钱养人呀， 所以刚我为什么最开始的时候问当前接受程度最高的行业或者场景是什么，基于这个做成熟方案去把这个公司养下来，你才有得以去做更多的技术突破的东西。
嗯，
不然你现在做一个纯技术突破的事情，创业公司是养不起这样的成本。
嗯，就我们的角度不一样，就是你聊的一个角度是怎么样子去养活，或者说是
把企业家视角，
商业化的视角。我的视角是说，从刚才了解来去看的话，其实是针对每一个行业，隐私计算它可能用的语言都是需要做一些转换的，就相当于是有一个，哪怕说的都是英文，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地方，它有一定的口音的变化的。
对，
所以说针对不同的行业，相当于都是要去做对应的隐私计算的一些定制化的开发的。
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在于刚刚我说的跟业务结合的时候自己的抽象能力了。
嗯，
啊，打个比方来说，我们会把密码学的相关的一些东西作为一个底座。啊，底座呢就是什么呢？我造一艘航母。
嗯，
啊，我把航母打造好了，我上面想放什么样的集装箱，想放什么样的飞机，我都可以放得上去。啊，比如说我对金融行业的话，我可能放这样的工具上去，我对于医疗行业我放这样的工具上去。
嗯，
啊，就是这种工具最好是做成客户自己能组装起来的。
嗯，
啊，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我们底层的底座的服务能力。啊，从技术角度看的话，我们就会看底座的能力到底怎么样。
嗯，
底座的通用性是什么样的。
嗯，
感觉还是很适合做成平台的。
嗯，
对吧？
嗯
嗯，诶，我其实比较好奇我们嘉宾自己的这个技术经历是怎么样的，因为其实也从业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还在一个非常新兴的一个方向上，就是你的学习路径是怎么样？
这个我呢是计算机专业的硕士，
嗯，
然后做过数据库相关的，做过业务相关的，
嗯，
也做过 AI 相关的。
嗯，
这个方向实际上也是现学，
对对对，我记得他刚来的时候还专门补了一下密码学的一些东西，
对对对，现在也在看，现在
密码学
学东西，
我也补充一下，我大学学的就是信息安全，
没有人在问你啊，
对，我只是去补充一下，密码学这个东西是确实非常难的一个知识点，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没有学明白。
哎，我们前几轮跟安全特别资深专家聊的时候也聊到频繁聊到密码学。
嗯
嗯，
这是很硬核的东西，就是真的是纯数学的东西。
嗯嗯，
就学到最后放弃从事这个行业。
就自然筛选掉了你这样的人是吧？
但是这个也是有意思的，就是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之前咱们也聊起来，你用着用着你会发现你把大学本科时期学的数学的知识全都拿出来现在在用了。
嗯，
啊，比如说线性代数的知识，高数的知识，我们动不动做什么泰勒展开呀，做什么差值公式呀，或者这种就它就得用啊，也用起来也很有意思，你会有成就感，会认为我当时没白学。学了这些东西居然工作中居然用到。
嗯，
我的感受是当时没
白学，
不是当时没学好后面都得还。
对，逃不过的。
哎，那实际的工作中会真的有遇到说要去做一些密码学的一些像书本里面要去做一些这种公式的一些这样的工作吗？
这个很常见的。对，就是不管是我们内部还是去给客户验证我们的方案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公式推出来的。啊，需要给他完整的证明出来。
那其实跟我们因为子晨我认识很久了，我们以前做业务开发的时候，好像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把业务的一些逻辑通过编码的方式去实现，现在的感觉更像做科研。
对对对，至少
哇，好酷，这不是工程师想走向的一个梦想吗？
这就是拿数学公式来推算。你看我们平时写代码的时候是拿键盘的，他们是拿本子来去算的。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程序员想的很舒服的一个工作。
但是一般的程序员真的很
不应对这个事
儿。哇
塞，哇，太好玩了。
我们这边呢就是现在就我现在带这个 team 呢，实际上就是稍微有一半有偏科研性质，但是也有其他同事呢，肯定也有偏业务方向的，啊，毕竟上层的业务还是要搭建的，
是，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可能对高并发场景这种肯定也是有的，分布式场景或者说是机器学习场景，这种纵深的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对，
哎，我再问一个 偏团队管理的，就是你刚提到你的团队有做科研方向的，
嗯，
也有做业务方向的。在大公司，
嗯，
我跟很多的程序员聊下来，嗯，业务方向无论是在公司晋升或者拿结果上是比较利好的，
嗯，
然后科研方向是可能你科研也可能科研一段时间没成果，
嗯，
所以就是你带这样的团队有没有什么感觉？
大公司呢，这个我不好说，我们公司可能是这个老板们定的，对这方面确实也关注的足够，
嗯，
因为他认为这是核心竞争力，
嗯，
所以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科研一段时间，
嗯，
不会产生好的结果啊，或者说是这个方向错了啊，
嗯，
这种确实是很伤的，
嗯，
这个呢更多的我至少我这边会强调一个事情是不要着急动手做啊，多验证一段时间，比如说你花上50%的精力去验证，
嗯，
然后再花上50%的精力去把事情做出来，
嗯，
这个风险可能会更小一些，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团队本身它不仅是说只做科研为主，它本身也有业务的这种推动力需求在这个时候里面，
嗯，
所以是结合着去做的，
嗯，
对，相对来说还好啊，
嗯，
还好，
嗯，明白。哎，这个领域的工程师年纪会偏大吗？
我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之前呢，整个招聘的过程中呢，我们希望这个至少是3到5年工作经验以上的，
嗯，
因为他见多识广，他的专业的底子也够厚，
嗯，
后来呢就发现一个事情，
嗯，
真正是相对偏工程方向的啊，这个方向是没问题的，
嗯，
但是偏密码学这个方向呢，我们认为刚毕业的密码学硕士是最好
哦，
因为他的理论基础还在他的
扎实还在，
对，
毕业即巅峰，
巅峰而且很低的一个巨峰，我知道。我们班40来个同学学密码学习完，最后真正去搞这个方向的也就几个同学。
你做前端去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正好就最后一个问题嘛，就是隐私计算涉及的技术，我本来以为是有涉及到区块链、大数据、AI， 其实现在来去看的话，可能也就区块链会用到一些。像大数据 AI 其实是给一些企业做服务的时候，你需要具备类似的一些处理大数据的一个能力。其实只是说，对很多公司来讲，或者说对于很多工程师来讲，大数据是一项很核心的能力，但是在你们这边只是一个基础能力。
嗯，这个有点高抬，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经常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经常我们会拿着
嗯
几亿数据跟几亿数据什么
嗯
做个求交啊，然后一弄几百 G 的数据拿过来去分析一下，去处理一下，
嗯
啊，或者工程中会遇到这种说过来就是 A 方 B 方各是几百 G 的数据，然后进我们的系统，然后整个最后跑出结果了，就这样很常见。
那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是说，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哪怕去把大数据这一块能够学的稍微精通一点，就已经是很高的门槛了。
嗯，
更别说像区块链，很多类似这些现在算是最
前沿的啊，
最前沿的这些技术，对于你们来讲都只是一个托底的技术。
嗯，
那么你们招人的话，
说了很难呀。
不是，该如何评估这个 job model 呢？到底要招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你们招聘需求到底
怎么写呢？你去搜一下这个 boss 直聘上搜一下不就知道
了。我们就以这几个点来说，比如说区块链、大数据、AI、密码学四个点。我们会看它横向的，就是对这几个方向横向的了解度。但是肯定会是针对性的，比如说它的密码学技术就是非常强。其他的肯定会弱化在这几方面的一些了解。
一专多能。
对，比如说它的 AI 方向已经很纵深了，它自己就是能手撕这种机器学习的代码。那么其他方向不了解，我们可以慢慢进来以后慢慢去学。而也不是说每一个方向都非常精通才能做这个
事。是一个 team。
对。
是在搭一个团队，不是个人英雄。
感觉这个团队更卷呀。
卷吗？我觉得还好啊。
实际上现在呢，就是这四个方向本身就是四个 team 在做了已经。
哦，哇塞，
真的是，
对，
全是高手。
这个里面会有鄙视链吗？
没有，我们都是互相非常崇拜的。
OK， OK， 嗯，你还有什么问题？
我本来有个问题，说我到底需要补哪些知识点，
没有
要进入这个领域。现在想一想，
你已经来
不及，不知道怎么补，刚把一块补好了，可能好几年就过去了。
这短板太多。嗯，
子晨还有要补充的吗？
嗯，对，就是刚才其实一直说到我们。我们可能算是一个创业公司初创期。
嗯。
实际上我们这边呢，从我们老板，就是两个老板，他们一个是阿里云副总裁出身，一个是蚂蚁的首席架构师也出身。
嗯。
他们大概在3年前就开始已经谋划这个事情了。
嗯。
就2年前已经有一些客户已经带着已经做这个事情了，所以是。事情是谋划很久的，而且我们自己现在看呢，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虽然说比起一些大厂来说，我们算是小公司，但是在行业里面，我们已经不算初创期或者是小公司的这样一个概念了。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专注的做的就是这个业务，大厂它有很多个业务，几百个、几千个业务，所以它有很多人，他们。比如说他们也有类似的团队，但是投入的，从我们现在横向的看，投入的精力和整个关注度上来说，肯定是不如我们专注的去把这件事情就是做好，就做这一件事情把它做好，投入的更多的，所以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所在。
嗯，
所以我们才在比如说去年年底，现在资本或者说这个市场行情已经很低迷的情况下，大家都很恐慌的情况下，我们算是影视计算行业里面 A 轮拿到最多的公司。去年年底这样的行情下面，我们拿到2亿的融资，而且是国家中资的背景。就是我们这个是坚定的，是跟着国家政策去走，
永远在挡。
对，因为我刚刚就想说，这也算是卡脖子的一个，
这是卡脖子技术，
对吧？这是一个卡脖子的技术，
嗯，
它其实是很关键的技术。
嗯，当然这个话呢，可能不是特别合适，但是其实现在互联网也经常有去提到说，大厂赚了那么多钱，老是去抢老百姓的手上的这种买菜的这种钱。
嗯，
那你们公司在做的是真正的是卡脖子硬科技的事情。
记得把这段剪掉，我还在大厂上班。但是我刚刚有一个感受，就回到大厂跟创业公司，你命在一个事情上的时候，和你只是一个工作在这个事情上的时候，是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而且就结合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行业是需要一些中立的公司的出现的。
因为只有中立的公司才能更让人相信他们对隐私的保护是没有太强的商业的目的性的。
对，因为比如说我跟你是一个有竞争关系的大厂，我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业务，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业务，然后我们进行这个数据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计算，保不齐就碰到什么。
对啊，他给你埋一个后门。
对，
那看上去是隐私保护，其实是你看不到我数据，我把你的数据全看了。是吧？
对，还是需要一些的。OK，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谢谢子晨，好，
拜拜。